在一起的时候就开始用一些他们的想法合理对他们的合理和他们自己的理来做的想法。可是为什么我们要从圣经来看交友跟婚姻呢？我们待会来看圣经在3000年前就写好，3000年前写完旧约，2000年前写完新约，没有修改过。这本圣经没有被修改过，为什么这么把握呢？因为考古学科学都证明没有被修改过，明白吗？不是我随便讲，我说哦，我们随每年都编撰一次，没有。他现在写的跟 original 差别只是很小的，非常小的 minor， 这全部有考据。而圣经所说的，从来没有因为时代在中东、在美洲、在亚洲有所不同，没有不同。那个叫做真理，真理只有上帝能够讲出这样的真理。真理是千年不变，不管任何时间、地点、种族、环境，它永远不改变。只有神的话能够不改变，人讲的都要改变，只有神讲的话永远适用，而且永不改变。所以今天我要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圣经怎么看交友跟婚姻，但我希望从婚姻开始来讲，因为讲把婚姻弄清楚了以后，我们再看怎么样去交友就比较清楚。而这个真理讲出来以后，绝对你会得到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它没有改变，没有因为时代环境而有所改变。所以当我们明白圣经真理以后，对我们自己就会有帮助，因为这叫顺天者昌，逆天者亡。顺着神的话就昌，逆着神的话就亡。那我们今天婚姻交友也是一样，你种什么收什么，种与收的观念，你今天种的是好的，收的是好的，种的是恶的，最后收到是恶的。所以当我再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可能对跟你有些观念会不一样，会不舒服，没有关系，我再说，我们都可以 Q&A， 我会讲为什么圣经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们就比较明白。好，我们进入到圣经哈，先讲人活的意义。人活的意义没有人找到答案，圣经一开始创世纪1:28-27就已经把人活在世界上的意义一开始就讲。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后面看不到可以站起来，预备，来。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所以上帝创造了人，也造人造女，造男造女，同样赐福，把祝福给了人。这个祝福是什么呢？第一个生，第二个要治理，第三个是管理。所以上帝把他创造了万物，包括宇宙这些行星，万物全部交给我们人来管理。所以亚当在伊甸园就是看守管理上帝所给他的伊甸园。所以我们人活着就在管理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宇宙万物，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来管理。其实还有下一段我没写，就简单讲，在哥罗西书第一章，最后的目的，万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耶稣基督，而我们做管理治理这一切都是为了要荣耀耶稣基督而做的。好，对，有些还没有信主的可能就不明白这事情，但这边讲到，第一个，我们活在世界上就是为了要生养众多，治理这地，管理万物，这就是我们人现在活在这地上一个基本的工作。可是神也给每一个人有他的独特的计划跟旨意。好，那我们要去明白你怎么样去治理，怎么样去管理万物，这是我们个人要去明白。但 overall 来说，这是上帝给人的一个目标，一个意义。接下来看，当有人了以后，我们就发觉到人怎么去管理呢？就出现了上帝就设立了婚姻制度。 好，我们来读一下，为什么从管理万物要进入到婚姻呢？我们来读一遍，来。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就用这那世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好，上帝创造了万物。上帝第一个创造了亚当，亚当是用什么造的？
土。
男人用什么造的？
土。
泥巴造的。OK。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把万物给了人来管理。他首先创造了亚当，用泥巴造了男人。男人要去管理、看守伊甸园，可是发觉到有个问题的是什么呢？什么问题？红字想什么？
独居帮助。
第一个，他独居不好，就是他一个人不好。第二个怎么样？他需要一个帮助者。就男人，他很好，可是还不够好。如果他没有一个帮助者，他就不完全、不完整，明白意思吗？所以，如果一个男人没有结婚，而不是在神的旨意当中，他就是一个不完整。女人也是一样，因为第一个，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上帝不喜欢一个人的。但是独身的恩赐是特殊，百人当中一个，我相信我们当中不会超过一个，超过一个有问题的。OK， 所以他也需要个帮助者。所以男人不可以说我可以靠我自己担当独立完全所有的事情，可不可以？男人可以吗？不摇头，我就要问你，你可以生孩子吗？明白吗？所以男人需要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完成上帝给他的一个工作，来看管、管理、修理伊甸园。那么，所以他这样子才是一个完整的配搭。女人是用什么造的呢？
肋骨。
哎呀。我觉得不公平了，对不对？男人地位差一点，男人品质差一点，男人是用泥巴造的，女人是用骨头造的，还肋骨，一个用肋骨造。那么他是我，所以他说这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去找配偶？因为我们生命不完全，不只是彼此吸引的关系，其实我们生命当中并不完全。少了男人，少了那根肋骨，女人少了那个亚当，需要合在一起。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我前面讲了，就是第一个，可能有人会觉得女人地位比较差吗？女人地位比较差吗？男人为主，女人帮助，有没有觉得好像是圣经上帝不太公平，而男女歧视，有没有会觉得举手？哎，这么好，哎呀，这么厉害 ，OK， 好，男女造起来有他的目的，我待会继续讲下去哈。我们再把马太福音念一下，前面是创世纪念的，对不对？那么这边是新约，前面是旧约一开始，这边是新约一开始，耶稣所说的话延续着旧约亚当夏娃继续说呀。我们来念一下，预备，来。
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 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从这两段圣经看到整个上帝所设立的婚姻制度的观念，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到底圣经所讲的婚姻观念是什么。 OK， 要快了，没关系。第一个，我们前面看到的是那人独居不好，所以第一个，上帝创造了两个人才完整，所以一个人独居不好，不能让另外一个空等待。第二个，上帝创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因为一个人做得不来。所以请问帮助者是不是比主事者地位差呢？会不会觉得姐妹会吗？会觉得吗？会觉得男人为主，没有错。圣经讲男人是头，女人是帮助者。请问哪一个比较重要？
都重要。
谁比较赞成头重要的举手？
没有头是没有生命。
OK， 赞成帮助者重要举手。都没有了，哎呦，你看他不多支持你。圣经从来没有歧视男性女性，但圣经确实是把人有不同的角色的赋予。也就是说，你今天扮演头的角色，我扮演帮助者的角色，但对上帝来说没有谁重谁轻的观念。然后男人是头，女人是男人的冠冕，是男人的荣耀。请问谁重要？
两个
都重要，所以不是女人比较差，是两个人在一起是成为一体，是一个荣辱与共的关系。你的丈夫成功就是你的成功，你的丈夫失败就是你的失败。我们都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一定有一个这很重要哦。男女人会做提醒做帮助的嘛，所以需要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而这两个的地位从上帝从圣经来看他们的地位是一样，没有谁重谁轻的观念，好不好？所以是一起配合。然后再来就是讲到了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一开始就讲从创世纪看到人要离开父母，同样的耶稣基督也是讲人要离开父母。请问离开父母是什么意思？结了婚就要离开父母是什么意思？
财务上不利。
OK， 离开父母不表示是离弃父母，不表示是不管父母，孝敬父母、奉养父母、关心照顾父母，都是圣经讲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遵守。可是为什么圣经讲要离开父母呢？就是讲到了，当你要结婚的时候，你跟父母的那个脐带要断掉。那个脐带是做什么用的？供应养分，有没有？所以当我们还没有独立成熟的时候，我们需要靠父母来供养我们，来帮助我们，来给我们在经济上，给我们在精神上、思想上、在情感上各方面，让帮助我们能够来成长。我们可以来求学，可以学技能，等有一天我们长大成人了，我们就慢慢的开始学习独立。所以离开父母的意思就开始要独立，你需要有经济的独立性。如果你今天要结婚，你还在拿父母钱，基本上你还不合适。如果你要结婚，你基本上在经济上你应该要能够自立，不但要自立，还要跟你的妻子来商量 可不可以每一个月有些孝敬给双方的父母？所以从经济上你要离开父母，从思想情感上你也需要独立，而你的独立是你从过去依赖父母，你需要跟你的配偶一起来独自来开始面对一些困难挑战来成长起来。所以你不能够结了婚然后下了班到爸妈家吃饭，吃完饭再回家睡觉，有没有这样的？很多，对不对？哎呀，小两口刚结婚很忙嘛，啊，爸妈在家没事就煮了饭，哎呀，你们两个就吃完饭回家睡觉，这样好不好？非常棒。结了婚生了孩子，爸妈继续看，好不好？好不好？很大的问题。你带出来孩子，他不叫你爸妈，他所有想法是爷爷奶奶的想法，可是他跟你有隔代的差距，所以你交给他带，你交给保姆带，这孩子就不是你，对，就不是你。我们当然是以后再讲婚姻跟教养的关系，你就知道。所以不要被钱所骗，最后养出来孩子不是你。OK。所以家里面有父母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没有错，但是要学习离开父母。你可以问一下我的煮菜怎么煮，但你不要一天到晚回家去吃父母。你可以一个礼拜回家吃一个饭啊，照顾父母，你可以让你父母住在附近，但不要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这都是我们鼓励的。是因为你既然结婚表示你已经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你应该有独立自主的生活来面对你的困难，面对你的问题，不能够再有期待再连在父母上，你反而要去供养父母，帮助父母，跟你的妻子跟你的配偶一起去供养敬奉他们。所以这叫做离开父母。然后呢，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与妻子联合就是 united， 要跟妻子一起的同心合意成为一体，是在身体、心、灵三个部分合而为一。人跟人的关系从来没有到这个程度，除了跟配偶之外。除了跟配偶之外，我们最多朋友只是心灵相契，可是在夫妻有身体的、心灵的，还有灵里面的一个香气联合在一起，只有配偶可以这样做，而这个是非常重要。我等于最后还会再提到什么叫做身心灵的合一，这是一个很幸福的，可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你跟一个人身心灵合一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我待会会给你解释为什么那么不得了。好是好的不得了，坏是坏的不得了。那但是只有跟你配偶是合一的。好，我待会讲一下。所以与妻子二人联合为一，不再分彼此。我最怕婚姻辅导的时候，哎，他还是他的炕，我还是我的炕，他赚他的，我赚我的，然后大家拿一点钱来平分家里面，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结婚之前先想好以后离婚财产怎么分，免得以后有纠纷，先签好，好不好？这是现代人的观念，因为离婚太多了嘛，大家如果结婚之前先把它签好，你的财产 OK， 这是我爸在我跟你结婚之前送给我的车 OK， 这不算你的 OK， 弄清楚哦，是婚前我爸给我的，婚后咱们才开始算 OK， 我以前我爸给我的房子这都不算你的 OK， 我们结婚以后才开始跟你算在合着，请问这婚姻可以维持多久？很难维持，又开始算你的我的你的我的，这是你爸，那你爸你爸算不算我爸？你妈算我爸吗？那你妈我妈他妈没完没了啊。结婚因为我们都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我们也看了太多离婚的样子，所以就变成了开始预备自己。妈妈也会小声，女儿不要那么傻，自己一定要有个 account，cash 一定要留起来， 金条给他留两根。
这都对，
这叫道理，就告诉你。可是圣经告诉我，二人成为一体，就是死啊，又死在一起，没有留后路了。你留了后路，你就想离婚，很容易离婚的。没有后路，你就很难离婚。真的，真的，有时候想啊，对啊，我现在离婚，我啥都没了。想想还算了算了。等一下，哎，对啊，我们早就分好，离就离啊，谁怕谁？那就很麻烦。OK， 好。那么，所以二人成为一体以后，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好就是一起好，坏就是一起坏。一个同舟共济啊，要死就死在一起。一个受伤，一个没办法好过，一个难过，另外一个更痛苦。这叫做一体的观念，所以这叫圣经的观念。你要结婚就是这样的观念，你的婚姻才有可能幸福美满。可是现代人给你的道理，你很难让你的婚姻持续走下去。最后，它是一体的，然后最后这句话最重要。所以什么？来，一起来，预备，来。
神所得的，人不可分开。
神配合，因此，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请问人是指谁？
小三
不可以来，对不对？什么啊？赶快跟你原配离婚吧。所以这个人，小三，还有谁？
父母
说，这种媳妇休了。这种老公不要嫁也罢，我看到更好的。对不对？有时候自己女儿被人家老公欺负，看不惯气，真的，我不愿意，有很多对啊，就是说跟他离了，对不对？这种人怎么可以嫁给他？这种人怎么可以娶他？跟他离了，所以父母小三不可以，父母不可以，还有谁不可以？
自己本人，
还有本人不可以。还有谁？儿女也不可以，还有谁？
周围的朋友。
朋友不可以，对不对？朋友说跟他离了，谁怕谁？还有呢？
谁都不可以，
包括你配偶。你知道常常离婚是什么？我要离婚。另外一个说谁怕谁，离就离，明白吗？本来不离了，一吵离婚。我们前天还跑去一个处理，搞到半夜两点，从7点搞到半夜两点。你知道为什么离婚吗？就要离婚了。摔东西啊，东西丢了就还去验伤啊。我就跟他聊，一定要离，不能不离了，对不对？同不同意？不能离了。后来你知道离婚的原因是什么吗？因为有一个 OK 出现在他们的店里面，就是一个很不好的客人，无理取闹的客人，在那闹啊，讲的没弄弄，在那吵。就弄到最后两个夫妻吵架，然后要离婚。最后讲完了，我说哎，如果你今天离成了哈，假设你今天离成了哈，你知道谁最高兴吗？奥克最高兴，烂客人最高兴，明天马上张灯结彩。哦，你看就是这个老板服务态度太差，所以离婚。你们俩离不离啊？笨蛋才离。我说对呀，你们本来是当这个笨蛋的，你们差点被这客人搞成离婚了，你明白吗？你们值不值啊？你知道有时候想想，然后你把所有离婚 case 拿来分析，很多很好玩的 case， 都是太可惜的 case。离婚还有那种挤牙膏挤到离婚，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为什么挤牙膏会离婚？从蜜月那一天开始。一醒来就准备要离婚了，挤牙膏，请问从中间挤的举手，从尾巴挤的举手，会不会离婚？从尾巴挤的一定看不起，看不惯从中间挤，要不要相信？从尾巴挤，一定很有 sense， 慢慢挤，往前挤，对。他就告诉那个从中间挤的，亲爱的，你 可以冲尾巴剃吗？干嘛？刷牙是麻烦，我高兴几句了，我挤头可以吗？挤到牙膏都吵架了，为什么吵架？你都不体贴我，都不让我啊！哎呀，这女人不可理喻，跟你商量一件事情，给我哭成这样子，像话吗？哎，离不离婚？这样离也离啊？各种各式的离婚的啊，你听到最后都昏倒，真是昏倒，不骗你。为了一个 OK， 一个烂客人，然后两个离婚。是不是？我跟他谈到最后，真，要不然你明天就贴个海报在门口，哈哈。原来你们是对那个客人不满，最后被那个客人搞死。所以这边讲的很注意哦，人不可分开，包括你的配偶，包括你的奥客，包括你这些奇怪的姑，
三姑六婆，
三姑六婆，人不可分开。所以那你说哎，神配合的人不可分，要去教会结婚就没事，好不好？可不可以？是不是这意思？哎哎，神配合，那我们不是神配合无所谓离婚。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可以。我可以 argue 说，我们当时结婚其实不是神的旨意，
没错，离婚都是这样子。但我告诉你，你今天算你们倒霉，也算你们幸运。凡是结婚的都是神配的，就这样子。明白吗？你听起来，哎，我今天怎么无聊就套了个金箍棒、金箍咒上去了？但是好事，只要是结婚，不管你在不在教堂结婚，不管神父有没有替你证婚，牧师有没有替你结婚，只要你结婚了，有拿到。这就是神配合 ，OK， 跟你旁边说，注意一点，神配合了，人不可分开。分开怎么样？很麻烦，我待会会讲。你违背，你比上帝还大，神配合的，你把它拆散，事情严重吗？非常严重，上帝要把它放在一起，而你说 no， 很严重，所以不要随便劝人家离婚，啊，不要乱搞，啊，要知道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是非常重要。我待会会讲为什么婚姻这么重要，婚姻 no second chance， 在外面道理是不合换一个，不合换一个，我跟你讲。这种换婚姻、结婚、离婚，没有好结果，没有好结果。我待会会讲为什么这么重要。我讲到交友的时候，你就知道严重性。所以不是你换一个就会更好，千万不要有这种迷失。是今天这个不行，因为 I made mistake, he made mistake, so we break. Then start a new one. 但是
继续。
It doesn't work that way. 好，我继续再讲下去。
别叹气，
好笑，分享一下。大声一点，大声一点讲，说。
你突然转英文，然后很好笑。
英文有这么差吗？
转英文，转英文。
我在美国留学的。好，所以这个总结就是整个婚姻叫做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最后是荣神益人，神的名得着荣耀，那你自己对方得着益处。我再说哈，神造人乃是造男造女，一男一女。第二个，一夫一妻。荣牧师，圣经里面 哇，娶一堆了，多了是，有没有？哇，大卫啊，所罗门啊，我搞了一堆啊，三妻四妾，三千嫔妃，哎呦，太幸福了。通常这种都是夭折比较多。圣经很真实的记载很多很不错的人，而他娶了很多老婆，但是这些圣经中全部记载没有一个好下场，明白意思吗？每一个人所犯的错误有对有错，全部记在圣经里面，但是那个多夫多妻的就是很大的问题，没有一个好下场， OK 吗？所以圣经才会讲到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所以 no turning back, no refund, no exchange。 跟你旁边说 no return, no refund, no exchange。 所以在这里圣经也是赞成是一男一女的婚姻 definition， 一夫一妻的婚姻，一生一世的婚姻，有这样的前提，你的一生你的婚姻就会荣耀神。原本上帝设立婚姻的制度，就因为你遵从了这样的一个规则，这叫做交通规则，你照着这个交通规则开车，你最后就会达到目的地，就是荣耀神，而且让自己让配偶都得到益处，这就是圣经的婚姻制度。 OK， 好，你要不要听听看我恋爱的历史？一定会让你掉口水。 OK， 好，来。叫婚姻了，叫做交友，交往，
交往
的过程。其实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是在教会认识，那我们在教会呢，其实我们在这有好久一段时间从来没对上眼，
没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条件是180公分的。
所以你看我打败所有180公分的。我们对不上眼，因为他比我高5公分，那看也是看上面。所以我们以前还会交换我去追女生的经验，他告诉我应该怎么追，然后我也跟他讲教男生的，你明白吗？就是我们在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但是我们那时候还是学生啊，所以我们在一起好几年时间都没有对在眼，都没有对上。我那时候也在追别的，他也都知道。
是我叫你去追的。
哦、叫什么名字？
有一次在教会的好处是，你常会听到一些真理的教导，神的话来帮助我们正确的交往，来走着婚姻的路。所以有一次我就听到一个讲员，就像这样站在这边跟大家讲，他说：“你知道吗？”在创世纪一开始上帝就把四种婚姻放在大家面前了吗？哦，真的吗？哪四种婚姻呢？第一个我称它叫天作之合，是谁？谁追谁？
没有。
亚当睡着了，对不对？然后呢，上帝把他肋骨拿出来去做了一个夏娃，然后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说Hello， 起床了。那亚当一起来怎么办？哇，天仙呐、啊！为什么是天仙？你知道吗？
没得选，
没得选吗？
唯一的一个。
他就说：“你是我骨中的骨。”所以就是谁也没追谁。 那就上帝把它配过来了，对吧？天作之合。第二个呢，叫做媒妁之言。媒妁是什么？
媒人。
我们当中谁点了一个字有没有？媒妁之言，我最近都在点字，你看到我就不要怕我。OK， 媒妁之言就是，以撒，他们家有个仆人，亚伯拉罕请他们家仆人，奇怪，圣经没写他仆人名字，很好，就专门去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为他找了利百加、瑞贝卡回来 ，Isaac， 他们家的管家特别去帮他物色了利百加。与贝卡把他带回来，所以一带回来，艾塞就very good。我后来分析了，艾塞也是个宅男，没见过什么世面。不过利百加是很漂亮，这个从圣经来说的，你又要抢他，所以他也是媒妁之言带回来。结婚了，所以生了雅各跟以撒。所以再来一个呢，猜。天作之合，媒妁之言，还有呢？没那么快嘛，急，不急。还有一个父母之命，有没有？是父母是谁呢？就是利亚的爸爸。其实雅各要娶谁？
拉
结，对不对？但是呢？利亚就被他爸爸陷害，去跑去洞房盖起来，把雅各灌醉进去，就结婚了。所以这有点被强迫的，就被父母之命就结婚了。那最后呢？最喜欢的自由恋爱，谁跟谁？雅各去追拉结，追了几年？
14年，
做了14年苦工。去为了追她，哦，女生最喜欢这套了，对不对？只要用了有了没的就上手了，真的。所以他也是叫自由恋爱。你看，全部在创世纪，圣经一开始全部都有了。那时候讲员就在台上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哪一种的婚姻交友呢？哪一个呢？”没错，我就这样祷告的。我说主啊，追女生太花钱，花时间花钱，还不一定成功，不追了。上帝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你把她带过来吧。你明白吗？我说啊，那我要天作之合，不要那么麻烦，追来追去，搞了半天劳民伤财，没什么果效。我就说主啊，要天作之合。请你把合适的带给我吧，那我看到我的天仙美女。我那时候就这样祷告，后来不晓得哪天，哎，我看到她了。那个看见跟以前看又不一样，明白了。所以不费吹灰之力。我还是讲英文好了。就追上手啊，对不对？就结婚了啊。因为我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但是因为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们这些就无所谓。但是我们就一路走过来。我们现在结婚27年，今年28，27、28年，好惨啊。因为有上帝在当中，吵架还是有问题要求，但是因为有神的恩典，所以我当初我就说主啊，我要天作之合。你也可以自己选自由恋爱，自己去玩吧，自己去做苦工吧，你也可以经过媒妁之言，父母都 OK 的。那你祷告吧，主啊，把那个唯一的肋骨给还我，把那唯一的亚当还我。OK， 好，这是自己交友婚姻的经验。然后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再我继续讲下去。 有没有？
不是你刚刚讲说神配了好的人不可分开吗？
对。
那如果在婚姻当中有家，就是家暴，然后又男生又是外遇，其实不好的是在这个家庭是要劝和还是要劝离？
非常。我那天去处理这个夫妻的时候，看起来是丈夫错，是不是？丈夫拿鞋子丢她，或是抓着她的身体，没有打她，但是有一点淤血，所以她就越验伤。从外表来看，一定是男生的问题，同意吗？姐妹，女生都同意了，你看，为什么弟兄不同意？从外面来看，如果他们上法庭，铁定男的输嘛，是不是？家暴嘛 ，domestic 啊。那可是弟兄，你为什么觉得有问题？
因为那个我有见过是女的打男的。
不不不。所以女的打男的是一定女的错吗？
不是。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你看到是男的打女的嘛，哈。那是一定男的错吗？反过来说，如果女的打男的，是一定是女的错吗？为什么？
要看上下文。
要看上下文。有前面故事。大部分来说，男的比较木讷，比较理智，比较不会表达讲话；女的表达能力很强。而且像机关枪不会
真的
我那天跟他解释，我说 abuse 有两种，一个叫 physical abuse， 另外一个叫什么 oral abuse，
oral
abuse， verbal abuse。 其实你知道那男的是非常宅的，也不太讲话的，非常的顾家的，都不太讲话，你懂我意思吗？为什么会他竟然拿东西来丢他，然后抓着他呢？
讲不过他，
对不对？还有呢，那女人越讲越过分，有没有？所有的祖宗十八代，所有的什么，那男的，你知道吗？插不上嘴，明白吗？完全插不上嘴，这种男的就是发抖，然后呢，真的是，他去抓，就告诉他你 shut up， 你明白吗？你懂的意思就是说，很多家暴，很多人不是没有原因，外遇不是没有原因的。我再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当然，我们最后只是看到你对不起他，你怎么可以外遇？你怎么不常常想，老公回到家，你不给他煮饭，骂他钱赚的不够啊，我每天念不做家事不帮忙，那他的秘书就哎呦。李先生，你辛苦了、啊。哎呀，最近看你瘦很多、哦。没关系，今天我陪你去吃饭，喝个咖啡。你明白吗？一个推一个拉，他去哪里？
咖啡。
对啊。每天上班。秘书小姐打扮花枝招展，回到家看老婆卷卷卷的，又骂又叫了，老婆。你去 know the whole story， 你就知道很好玩。婚姻它不只是单一性，但我们就跟朋友叙述的时候，都是我对嘛？
对呀、
啊，对吧？我永远是你看他这么对不起我，我在家做牛做马，我在家做牛做马，他竟然可以这样这么没良心的，是不是？我们常只看到，哎，你看他打我，你看我验伤，你看怎么可以打我？我们只看到常常只是 surface 的一个表面的一个。我很赞成以前那个学员来讲的，任何婚姻都有挽救的机会，只要双方愿意改。 我不同意不得改，我不同意是他出来精神有错乱，精神错乱或被鬼附，有些这样的问题我们暂时需要把它隔离开来一些事情，但基本上我觉得婚姻都是可以救的。但最怕是旁边说，对呀、啊、你干嘛跟他离，为什么要看他脸色，为什么要被他打，为什么要去，我不骗你，我这边辅导那边在拆台，你当然拆台容易啊，可是你知道吗，离婚以后离婚的问题啊，我们常只是透过这个婚姻出了问题，我们只希望透过离婚快速解决我现在的烦恼，但是你不知道离了婚以后后面还有更多的烦恼，只是这个问题啊。所以我刚回答，不要只看表面，家暴外遇 why 这些都是一个大问题，都是一个大问题，没有那么我们所看的那么简单，只是一个家暴，只是一个外遇的问题。我们辅导太多夫妇的状况，我们大概知道，所以还去哇去验伤，我说你先去验吧，没关系，验了告不告再说，那你不能让去啊，牧师偏袒他，我谁都不偏袒，我就告诉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讲到最后两个都笑了，你知道吗？哎，差点被那奥克搞到没离婚了，真的，我说你笨啊，还好你今天聪明没离婚，对吧？如果今天你们决定离婚，最高兴就是奥克，明天就在那挂奶的都要放鞭炮，哎呀太好了。所以我个人经过这么多，我觉得婚姻都是可以救的，只是当双方愿不愿意改。可是当然你去告诉他说我对他没感情了，我已经不喜欢他，我看他很烦，我看他血压就高了，我要离婚了，是不是？可是你知道婚姻一定有高潮有低谷，就像酸甜苦辣都有，你不能够到了低谷就要放弃，这不是上帝的心意。可是人的想法就是我跟你情都了了，义也了了，责任了啊，我应该跟你离婚了，我跟你没有感情可言了，我告诉你还要坚持，这就是圣经的原则。我们结婚几年以后，我们也是到这个程度啊，我承认啊，我们就分手，不要再搞了，我受不了，真的。可是他很棒，他就说 no， 我坚持婚姻，我坚持圣经说不可以，他说我也对你不爽，我也不希望跟你在一起，但是因为圣经教导，所以他比我坚强，给他拍拍手。没有这么智慧的妇人太太，她离就离啊，我也受不了，因为你吵到程度一定是双方受不了，可是一方继续坚持的婚姻，我们今天才会走到这个程度，对不对？如果没有继续坚持，所以再差，我说你们现在关系就像水饺股啦，那个股市那个没有用啊，对不对？最低一点，但是好处好消息就是再差也不过就这样子，你懂我意思吗？现在只能看涨，赚一块算一块，赚两块算两块，再烂就是零啊，你也不，这再烂也还带到哪里去了？所以你们现在开始努力，你就开始享受成果，一点一滴往上就享受了吗？可是如果你们放弃，就什么都没有了，好吧？好，还有没有问题？那我继续再讲下去，好吧？好，真爱情假爱情，哎呀，爱情，爱情，我们对爱情的观念都已经被这世代的媒体渲染、夸大、扭曲，就到了很奇怪的一个境界，很奇怪的境界。爱情是美好的，也是上帝给的，两人在一起本来就有个美好的关系才在一起。可是当我们被这媒体所渲染或者扭曲以后，我们就搞错了。所以所谓的爱情是什么呢？要罗曼蒂克，要有气氛，要有情调，要有特殊的求婚，要在天上写字，有没有啊？要在搭链条嘛，要租一个 LED 看板写上，哎呀，熟林我爱你。
是真的要没有？
他已经共商好
了。要举例了，女人喜欢这样吗？
喜
所以你要做聪明女人、笨女人。如果你这样子两三下就被搞定了，昏了头嘛。男人如果抓到女人，女人很好抓心理的，请你吃一些烛光晚餐，对不对？弄个 limos 来接你，啊，送了99朵玫瑰，就随便就跟人家乱了，就搞不清楚状况啊。罗曼蒂克，哇，多美啊！这不就是我电影面，我就是女主角吗？我跟你讲很多方式哦，写看板、飞机、写字、搭积木、在电台点歌，有没有？什么都有，各种方式。可是这些是能够建造婚姻吗？其实这些都是加分，但它不是一个主体。我们将来讲婚姻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些还是很重要。最怕就是婚前很多的气氛，很多结婚以后啥都没有，反正到手，干嘛再投资？反正到手了嘛。所以，可是弟兄就要懂得要清楚，这些是需要加分的。就算结了婚，还是要去约会，还是要去讲好听的，讲听。好，有激情。有火花，要一见钟情，哇，那么一见钟情，再见定情，又见伤情。好，最近怎么看？我写都忘记了。还见就绝情。所以我们觉得有激情才叫做爱情，这也是一个问题。最后是性冲动，啊，这个部分基本上是男生的大多问题。所以女生，我们对不起，我把男生秘密稍微讲一下哦。男生，sorry 啊，因为我以前住在学校，其实我每次在一起谈，没谈别人，就谈这些了。哎呀，今天你把了几个马子了？谁你要跟谁上啊？要怎么样啊？到什么阶段啊？对男生来说，都是一个。征服的过程。今天你牵他手没有？赶快牵，太差了。亲了没有？摸了没有？哎呀，你要明白，这是男生，这不是什么学校。
什么学校的男生都是一样的？
北大也搞这事啊，是不是？不管好学校、烂学校都搞，男生是一样的吗？我们就想这个、啊。哇，他怎么哇要两个女朋友，我一定搞三个。你知道，就是其实你知道，在男生的想法里面，很多东西是一种他追女朋友，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你看电影会觉得有抢的才好。你知道，就是那种你平常好好给他结婚，他不要，等到他的就跟人家上礼堂了，要结婚了，他冲了，我要。有没有？其实电影都是这样子啊。好，结婚不要，等人家去结婚了，给人家又插一脚，人家从结婚礼上把人家拉出来，哎呀，太罗曼蒂克了，我就是要这样子。因为这些都扭曲了很多的对爱情婚姻的价值，有竞争才好玩，到手了不好玩。所以女生要懂得清楚，你不要变成一个猎物，不要成为男生的一个 target。他到底要得到你这个人，还是要得到你的心？大部分对不起，以男生来说，身体是男生的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性冲动部分，其实是男生很重要，这是男的软弱。可是女的不要笨到用你自己的身体来换爱情，到手了不好。你越不让他到手，他越喜欢你。女生，我告诉你，你越珍惜自己，他越爱你。你不要被他骗。你看，你不让我牵手就不爱我，你不说爱我，为什么给我牵手？亲我啊，我给我亲啊，用摸啊。你不要被他骗。这些是男的一个过程。可是你懂得尊重自己， 就算他暂时不理你，他还是回来找你。可是你如果很容易被他上了，他反而不会珍惜。就基本上男生，对不起，男生，对不起 ，maybe 只有我，你们都很正常。好，所以这是假爱情。那真爱情是什么？我们来读一下爱情啊，在雅各书也是圣经讲，预备来。爱情，重水不能熄灭，
大水也不能淹没。
若有人家中所有财宝，
放
在
爱
情，
就全被藐视。
这是爱情的最高境界，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就是我们的爱情的迷奸，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或是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对不对？这是讲到爱情。而这边讲，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来换爱情，就全没。比如说，你这个爱情的价值多高 ？Depends。你如果只想用物质、用情欲、用你的手段、用你的方法来去想要去换爱情的话，你的爱情不够 pure， 懂意思吗？你不要想用你的钱、用你的色。用你的什么方式来想要换爱情，你就是藐视爱情，你没有真正达到享受到它真正的爱情。所以真爱情呢，三个部分：忠诚、忠诚、忠实跟诚实。忠诚，专一的爱情是一个不可分享的爱情，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房屋共用是不同。爱情是不可以分享，就像我们敬拜独一的真神，明白那个关系吗？为什么只拜一个神？我拜一堆啊，你老婆也爱一堆男人，你接受吗？你老公也爱一堆女人，你接受吗？不行。上帝就是在这个部分让我们看到那个我们跟上帝那个独一的专一的爱情，跟你们夫妻之间专一的爱情。那在交友过程就在考验这个 loyalty， 所以在婚前辅导，其实我们有一课是这样的，我们如果你去上课，有的课是比较长，有的课比较短，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有一课是要分开三个月，三个月不准通话，不准联络，不准见面。为什么要这堂课呢？这堂课就是看你这三个月会不会变心，你能不能经得起考验。特别是现代人，很多时候因为工作关系需要 travel， 需要去出差一段时间，问题就来了。如果你在婚前，你能不能够经过这个 test？ 所以我在教会里面不喜欢说，这是我女朋友，这是我的男朋友。你越讲，我越喜欢去 test， 有没有？因为你不要告诉人家说他是我女朋友，他是我男朋友，意思就是你叫别人不准碰，是吧？我告诉你，你最好叫大家碰。而且碰走了最好，表示不是你的。如果大家都来碰，他还是对你好，那就是你的嘛。可是你说他是我女朋友，不准碰啊，不碰，外面会有人碰，自然有人碰。可是如果你经不起这考验的时候，你怎么敢娶她？你怎么敢嫁她？对不对？这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在教会里面比较不喜欢说啊，宣告。他是我女朋友，你们看，我们没事就把赫尔曼跟丽卡弄出来了。赫尔曼就啊，丽卡是我的，你的，我跟你讲，没有结婚都不算你的。我就一天到晚帮丽卡就介绍男朋友。所以千万不要在教会里面宣布他是我女朋友，我要追他，他要追我，不要宣布这个，你跟自己过不去。我要知道这消息，我就反方向走。逆向行驶，因为为了你们好，我不是来故意捣蛋。因为你们的感情、你们的交友必须经得起考验。如果大家没有彼此信任的关系，没有忠诚的关系，后面很麻烦。那么忠诚、忠实 faithfulness 也是一样，海枯石烂，外在内在都不改变。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同居的问题？同居为什么婚姻很难坚守？今天你跟他同居合适结婚， 不合适换一个人结婚。如果双方都是因为同居而结婚，你们已经存在一个不信任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碰到另外一个更喜欢的人，容易吗？而且他为什么会跟之前的人，你就中你耳子脑子里面很多的 question mark， 为什么他跟他，他现在还跟我，那会不会下次他又跟谁？所以这种关系已经存在着很难彼此信任的问题，因为串啊，所以就会出问题。你既然可以跟他，你也可以跟他，你也可以跟他，所以你对双方来说都没有一个安全感。虽然嘴巴讲我只爱你，我只跟你 ，no， 你以前跟别人，而且你现在是跟我 try， 我怎么会知道你不会再 try 另外？proof， 所以比较难。所以为什么在一个没有信任基础之下，婚姻很容易出问题在这？所以婚姻本身就是个 trust， 就是我把我的命给了你。婚姻是这样子的关系，我愿意把我的命先给你，所以为什么要把财产合在一起？为什么把我的所有东西给你？是因为 I trust you， I even give you my life to you， 我把我的命都给你了，这是一个信任的关系，所以对方也会有这样的信任感，他也愿意把他所有的给你。那你们这样的婚姻就在这个基础上，你不用担心你今天出差他会不会给你，你要出差给老公拿两个保险套，不要得病回来。现在是这样子的，你以为现在婚姻是什么？真的，上辈子给他，拜托你不要得病回来。你外面怎么搞没有关系，记得要用就可以。你说这婚姻、这个家庭能有问题吗？当然有问题啦，怎么搞？现在教的学校也是一样，学校教你不是告诉你要去注意交友，不是告诉你要懂得怎么用这个。所以你说这样婚姻，彼此当中还有什么信任可言呢？而且每次都在泡一晚上，就跟谁谁谁上。你也不知道他隔天做了什么事情，所以如果没有 faithfulness， 婚姻很难维持下去，因为永远有第三者进来搅局。今天跟你在一起，他觉得你是 best， 过两天他看到 the other best， 因为你也会老，你也会衰弱，你还有更好的，所以就很大的问题。啊，那么诚实也是这样的，不是脚踏两条船。那么，所以假爱情真爱情，在美国刚开始性开放的时候、解放的时候，大家会笑啊，你怎么还是 virgin， 你怎么还是处男处女，哎呀，太合不成的时代。可是你知道现在新的口号是什么？哇， virgin 赞好啊，你已经不是 virgin， 哎呀，太可惜，明白吗？我们要改变这个气氛，因为你要把你最好的给你最在乎的人，那你在乎的那个人就会在乎你，我为你保留到最后来给，好吗？那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人犯错你是 OK 的，好，但是因为你之前没有人告诉你，不知者不罪，还好吗？没有问我。OK， 好。那之后再要交往了，好，男女之间交往，我只给大家两个点。第一个点就要保守身体的圣洁。我们来读一下两段经文哈，预备，来。
婚姻人人都当作遵守，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婚姻是上帝设立的，而人人都当尊重，床不可污秽，行淫的神要审判。好，我们再看下一节，预备，来。
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对于淫乱，所谓的淫乱淫行，我这样讲，因为是古文翻译，现在就是说在婚约的保护伞以外所发生的性行为都是上帝不喜悦的，都是要上帝审判的。除了在婚姻以内的性行为，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是上帝所喜悦的，除此之外 都是上帝要审判的，所以包括了婚前的性行为，就算结婚了跟别人叫婚外的性行为，同性恋行为，变态的。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OK? 还有 virtual, 现在网络很多这种虚幻的性行为，都是伤害自己跟配偶，在身心灵失去信任。这些性行为，要知道，刚刚我们读了圣经哈，所有犯什么罪，今天偷东西、说谎、做错事情，都在身体以外。只有在发生性关系的当中，是得罪自己的身体。哦，很好玩啊、哦！你记得前面圣经说，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要合一，合为一体。他的合一是包括身体的合一、心灵的合一、灵里的合一、身心灵三合一。透过性的接触，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魂、灵魂跟我们的灵全部合在一起。这是没有一个东西，没有一个任何的关系可以到这么紧密，只有夫妻关系。那为什么叫得罪自己的身体呢？如果我在婚姻以外发生了这些的性行为，为什么是得罪我的身体呢？其实身体是好的，是圣灵居住的所在，可是我 发生这些关系的时候，为什么是得罪我的身体呢？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透过性行为，他的身体合为一，他的灵魂合为一，他的灵合为一，这是婚姻，这是性行为。是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我身体透过性关系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跟他变成一个人，我跟他变成一个人。什么意思呢？他有什么病，你就怎么样，有什么病，明白吗？包括身体的病，包括心理的病，包括灵里的病。但如果他有什么祝福呢？你有没有？
没
有。我又是被审判的。我先讲性关系的啊，我先不讲婚姻以外，就是说当男女之间的结合的时候，你的就是他的，他的就是你的。明白这意思吗？就是在透过性关系当中，身心灵完全合而为一的时候，他有什么你就有什么，他没什么你就没什么，他受过什么咒诅你就受过什么，他如果被鬼附你也被鬼附，他如果有被咒诅的，被有这种遗传性的疾病，比如说像糖尿病、心脏病这种血压高，这种遗传性疾病基本上你也有。透过性关系的结合，所以为什么圣经说跟妓女结合的他就整个就 不行，因为有淫乱的，还有妓女因为跟很多人结合，有没有？所以妓女身上很多鬼，明白吗？所以那个抹大拉玛利亚为什么有七个鬼在他身上，耶稣把他赶出七个鬼，因为他每跟一个男人结合，那男人基本上因为他们是在罪里面的结合，所以祝福是领不到的，但是所有罪全部算进去。你现在明白了意思？为什么妓女会有七个鬼妇？因为他跟这么多男人去发生了，就有七个男人曾经被鬼附，一个就跳在这，两个就跳两个，他所以身上有七个鬼啊。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吗？就说他身上有的这些问题，你身上全部都会有，就这样。所以为什么性行为神这么看重？在十诫里面谈了两次这个性行为，就是因为这种关系只能发生在一个婚约的保护伞之下，那这样的关系是蒙祝福的，所以那个祝福就是在里面交流的， 可是在没有在婚姻保护伞之下，那个关系就是被咒诅的，被审判的，是只有坏的东西的交流，明白吗？所以他如果精神疾病，或他曾经有什么样的忧郁症，透过这个部分都会传过去，这叫灵的传递。所以这个人本来好好，这个人发生关系，整个人就不对劲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他所有不好就传过去。所以不要只是看作，哎呀，哎呀，你们这边太古板了吧？现在什么时代啊？所以明白，圣经在教导我们这些事情的时候，它有它的原因基础在这里。我们不照这个规则游戏行走去开车，我们就要撞墙，就撞车啊！那发生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所以同性恋其实为什么 AIDS 就是神的一个其中一个审判在这个部分呢？所以要明白，这是一个重与收的一个关系。我们违反，所以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你顺着神的道昌，顺逆着神的道就亡。而性本身是一个祝福，性不是肮脏的，性不是不可以拿出来谈的，不是的。性是上帝给人一个最好的礼物，透过性，两个人的感情可以达到最高的升华，在身心灵当中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就像一个你的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就是这样子一个关系，就透过性关系的，所以两情相悦，享受在这个当中，然后达到最高点。所以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要保守自己圣洁，远避淫行？淫行就是不是在婚姻伞以下，那都是有问题的。只有在婚姻以内的，是有祝福的，是有保守的。所以在婚姻以伞以下，你就要生养众多，遍满之地，治理之地。OK， 好。所以叫做身心灵，最后还失去信任。啊，人跟人之间最怕就是失去信任，夫妻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好，所以我们要逃避淫行，就包括了眼睛，包括我们所说的话，包括我们手脚跟思想，那这些都要去注意了。眼睛不要去看色情网站，跳出来把它杀掉。然后呢，我们要逃，就是要逃，比如说我够坚强，我今天读了十章圣经，所以我进到色情网站它动摇不摇。我今天参加很多聚会，所以我可以，这些都不对，就逃，没有别的方法，逃。所以圣经主耶稣告诉我们要救我们做就脱离凶恶，不叫我们一见试探，对不对？就是逃，不要去看。所以看到漂亮美眉是不是罪？是不是？不是罪，对不对？什么时候变成罪？
再看
非常好。
怎么说姐妹
讲？弟兄听清楚哦。其实我看到那个 Target 有一句话是不是，他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让自己美美的，我非常同意，就很好的，每一个人可以自己打扮自己，然后自己高兴，做得漂漂亮非常好，但就出在自己的身上，特别是男生，现在化妆技术越来越好，对不对？不怎么样的也都变怎么样了，对不对？所以哇，又是夏天，对不对？最喜欢去海边逛。穿着西装笔挺在海边逛。哦，有很多人呢，你去看帮带，穿西装跑在海边看什么？漂亮美眉走过来不是你的问题吗？是不是？这看不过去了，看不过去了。什么时候是罪？
回头再看
一眼。弟兄们听到吗？会不会回头再看一眼？看美的有什么罪？看美的没有罪，但是你开始有不同的想法是罪，你开始出现问题。所以眼睛通常犯罪从眼睛开始。我曾经在纽西兰有个长老，教会长老，他 他的嗜好，因为他们家住在海边。六十几岁了，七十岁，最后还犯罪，就在野。后来跟人家假结婚，看人家年轻人，最后还要被人家甩，被骗钱走，也苦。很好玩啊、哦！要以为六七十岁没问题，更有问题，对不对？想要证明自己还没老。所以就有很多问题啊，所以你看看看看久了就出问题了。要说我自己很坚强没问题了，看就有问题。那么说话也要小心，讲话不要一天到晚开黄腔，手跟脚不要去做不该做的事情。那么因为在悉尼房租很高，同意吗？
同意。
该怎么分租呢？房子，我很坚强，我一个男生啊，小三门，我租四个女生，而且要年轻的，这样好，这样好不好？
好。
我要是三门，好啊，哪一个男生不喜欢？都喜欢的吗？可是你把你自己就暴露在每天诱惑你的状况，你知道男生有个特质啊。男生是每一次刺激一次，他的性兴奋就累积一点。学医学知道，所以你不要以为看一下看一下。所以男生到一个程度他会受不了，他不是因为看到一个很漂亮，是因为他今年累积的看一个东西，不是今年，没有那么久，几天就够，就受不了。所以明白吗？就是你把自己暴露在一个环境之下，看这些看这些，你就不断的累积你的荷尔蒙，最后你们受不了，受不了就出问题。那雪梨房租高，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并不鼓励异性混杂住在一起，比较出问题，而且说不清。哦，秘书小姐在这里，我都尽量少来办公室。我来一定要把门窗打开，明白我在说什么？我这么帅，我怕受不了。
非常
大，他太诱惑了，所以我要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你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啊，你讲都讲没用的，你懂我意思吗？很麻烦的。那最近还有个 case 更好玩，要不要听？不会跳吧？
不会。
有个结婚的，跟他老婆感情非常不好，吵架，老婆就去外面工作，刻意逃避，结了婚了，但是受不了，也不愿面对，跑到外面去了。哎，房间就空下来。然后那位老兄做了什么事吗？招租嘛。租了谁？
女生。
有没有问题？看起来没什么问题。我没碰啊，我都很干净，对不对？他按时交房租，我也没管他。你知道出什么问题吗？他老婆知道了。他死不死？他提出离婚，谁倒霉？他倒霉。说我又没做什么，谁知道你做什么？那女的信都寄到你家来了，地址都有了，然后都在住你们家，谁知道你们做什么？那这个跳到黄河，你都洗不清。然后我们自己也在里面，都受了诱惑，都受了诱惑。男生受诱惑，女生受诱惑。女生是心软，所以很容易配合。但是就是很可惜，就出了问题。还有思想上也是一样，我们常去想一些有的没的，就出了问题。好，最后很快了哈。嗯，我们教会曾经办前年了哈，我们办过一个叫做守身证书，就是我们买了一个纯银的戒指，我们在一起在主面前立志祷告。我愿意把我最好的保留给我未来的结婚的那一天。 就是我的礼物，最好的礼物，提早拆礼物，就会变成一把刀。但在那一天晚上拆礼物，就成为了最美的礼物。你的配偶会非常感动，感激你，你为了他保守到最后，可为了他。所以，我们就鼓励大家来签这个。我们戴上戒指，为什么要戴戒指？因为犯罪的时候，不但从眼睛开始，通常是手进去，所以手出啊，明白吗？所以我们有个一起戴了戒指，一起立约。当然，曾经犯过错也没有关系。我说，从今天开始，我知道，我愿意在这立约，我愿意为你保守。虽然我曾经犯过错，但我做过去不知道，但今天我愿意在这立，在神面前立约，我愿意继续保守。这是我们后来在教会做过的这事情，看起来很八卦古老，但是就是八股了，不是八卦，八股跟古老，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将来你可以跟配偶看，我为你守住，然后最后不但保守身体的圣洁，最后拥有共同的信仰。我这边还是鼓励大家，共同的信仰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呢？有一样的价值观，有一样的信念，有一样的想法，帮助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不会有很大的差别区别。特别对基督徒而言，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世界有两种的追求，一个是追求世界，一个是追求生命。但对没有认识基督徒，没有认识耶稣人，他们只知道世界要追求钱、名利、地位等等，生活好，这是对没有认识神的人来说，所以他们共同的目标也是去追求世界。可是你知道，世界追求到最后就一场空。可对信耶稣来说，我们知道我们追求是生命，我们要去追求生命之后，如果你另外一半他们如果没有跟你共同信仰，他就跟你，他要去追求世界，然后说你干嘛去教会？礼拜天应该去郊游啊，礼拜天应该去看电影啊，我们钱怎么可以奉献？自己都不够用，你还去奉献？哎，你还去做义工？我们去找一点打工的工作，礼拜天 triple pay double pay， 赶快去工作，怎么去教做义工？明白这两个差异吗？家里面开放小组 no no no， 读圣经祷告 no no no， 你很难生活下去的。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很难生活下去。我们不说规定，但你要知道 what happened 为什么，所以就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一起有共同的信仰，我们追求生命的事情，永恒的事情，你就走起来比较平顺。那如果你没有生命，追求世界，最后世界还是一场空，那最后什么都没有，还没有留下来。所以在这边就是让我们提醒共同信仰的重要。好，最后啊，讲一个2亿3000万的遗产。啊，这两个寡妇在一起，她说，我老公最近走了，留给我2亿3000万。另外一个寡妇，哇，哦，2亿3000万，哇，不愁吃不愁穿。啊，不，那个2亿3000万是什么呢？是什么呢？他说是回忆跟失忆，2亿。3000万是什么呢？第一个，千万要照顾孩子，千万要孝顺公婆，千万不要改嫁。2亿，3000万。另外一个寡妇说，我比较少一点，我叫1亿1000万。他的1亿是什么呢？他的1亿就是我们有美好的回忆。1000万是千万要忘记伤痛，快乐起来。所以你要哪一种？1亿1000万，最好一起白头偕老，一起死。好，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边哈。那么在整个圣经来看，魔鬼从创世纪开始就在破坏婚姻，他知道他把婚姻破坏了，一切就完了。所以我们要够聪明，我们要来护卫婚姻，我们要保护婚姻。从还没有踏入婚姻，我们就开始预备进入婚姻，以至于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去继续走。所以这两本书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为约会立界限， 你们要买要赶快登记，我们打算从台湾买一本才10块钱，在这边买可能要25块。
还一
米币，你到时候艾莉会帮我们去买
啊，
第10块钱给他，太好了，谢谢艾莉哦，这么好，你很
开心。他会网拍的。
好，因为威力界限就是你那条线怎么画，不会得罪对方，但是也让对方知道你能就爱他。好，这是女生最好多给点，男生不喜欢读了。最好不要有限。那结婚了就读为婚姻立界限，知道怎么样不要踏到对方的地雷，知道什么是对婚姻来说是杀手，也可以读。所以结婚了也可以参加、夫妻恩爱营、要结婚了也可以去参加婚前辅导、这样。好，我这边分享到这，有没有问题要问？对，总结来，我们读一下啊，预备来。
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
这是上帝祝福的婚姻。No return, no refund, no exchange。所以你就会坚持到底，到吃甘蔗，越吃越甜。那前面要选好，选了就付了钱就付了钱。No refund, no return, no exchange。
可以
扔掉。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很多选择，但你要知道你选择的后果结果是什么，可以对不对？我只是把你知道圣经几千年就写好放到那边了，对不对？从来没有改变，它从来没有改变，可是我们没有读到这个真理，我们就走自己的路，我们就跌了头破血流，鼻青脸肿，对不对？可是我们知道以后，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啊，那么，好，还没有问题要问？这么快了吗？还没有问题要问？怎么样？真的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其实没有问题的哈，我们就问。我跟你讲，我不是只是规定大家要做什么不做什么，而是跟你讲说，哎，这个原则，这为什么要做？为什么不这样做？
比如说，那对方就是有赌博，有什么恶习不能接受，然后就是说你劝他，他也是不改。